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11章，观法，五感的科学，人与环境的关系。前面三节呢，我们覆盖了4念珠中的身体、情绪、大脑思维，并解释了相关的基础科学知识。那最后一个观法，法念珠，是4念珠中最难理解，但也是与正念关系最大的。那正念的最大价值之一，就是在真实生活中更好地帮助我们处理我们面对环境、事件、人的反应，也就是我们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身体、情绪、思考，都是我们的内在的体验。那法念珠怎么去理解呢？它更多的关注的是人与外在世界信号刺激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作为整体变化的规律。首先，大脑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从何而来呢？那么最主要的肯定就是人类的感官系统，它包括视觉 sight， 听觉 sound， 嗅觉 smell， 味觉 taste， 触觉 touch， 大脑觉 mind sense。那前五种是我们熟悉的五感，其中最后一种触觉，就五感中最后一种触觉，其实要比前几种都更加复杂，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大的感官神经领域，叫做体感 somatic sensation。 体感呢，又包括很多复杂的传感器，比如皮肤压力、体内气压、震动、温度、痛、痒、性唤起等等。其中有一个大类叫做本体感受，这个本体感受呢，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对于外界 物体的位置的评估，或者说叫做空间感。比如说你伸手拿一杯水的时候，你大概能够感觉到这杯水离你有多远，你要把手伸到多长。那在五感之外的第六感，作为大脑思考素材的内部神经信号。在观心心念珠中，我们说过要尽量观察大脑的状态本身，而不去陷入思考的内容。而观法，法念珠中，我们则要观察大脑注意的对象，以及大脑思考的产生与这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大脑能感觉到事物，或者大脑能思考内容，是与视觉、听觉相似的一种能力，只不过更加高级，因为它涉及到前面五感所接收到的信息的再次储存、加工和计算。日常生活中，五感一个接一个的接到信息，向神经中枢发射信号，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是所有的想法和感知都像永不停歇的海浪一样无缝衔接到下个时刻，作为事件一同发生，构成了所谓的我活在世界中的连续性体验。但其实这是一种幻觉。如果我们在冥想的过程中仔细地观察这些对象呢，就会发现其实它们来自于不同感官的意识瞬间，他们是分开发生，彼此独立的。 只是因为他们相对于未经训练的注意力，什么是未经训练的注意力？就是不冥想的注意力，发生的太快了，所以才让我们有了这个电影胶片变成电影的连续性的错觉。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同一时间，大脑只能一次接受来自单一感官的单一信息。视觉和听觉的信号接收和信息处理是独立的，味觉、嗅觉、触觉也是这样。回忆、情绪、抽象思维在我们大脑运行的工作区中也是分开独立工作的，没有任何两个处理器能够同时工作。比如说，你的视觉觉知一定发生在你对你看到的东西有想法之前，但是因为它们发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只是频繁快速地替代彼此在当下占用的大脑闪存。那么神经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不应期现象。不应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二个目标在进入意识之前必须等待，直到意识思维处理完第一个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说你开车的时候啊，不应该看手机，即使是一个条件反射那么快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前面的汽车刹车时的尾灯亮起来，你的意识也会因为干扰，看手机这种干扰而慢下来。我们在生活中没有对信息排队等待意识处理的感觉，只是因为大脑有巧妙的补偿机制，比如意识之外的快速感觉、运动回路还有预警机制。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运动回路和预警机制这样的更接近快速的本能反应是不需要大脑意识的处理的，他们抄近路来执行他们的命令。所以啊，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有意识的同时处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这真的是一种幻觉。而最终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是大脑的工作记忆，也就是 working memory。 working memory 也是一个神经科学中的术语。那么在 working memory 中，前六种大类的感官信息就在这里联合整合，变成了联合意识瞬间 binding moment of consciousness。 就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你其实是从音箱听到的声音，对吗？比如说你在电影里面有一个人说话，你从音箱中听到了这个音轨，那么在电视上看到了图像，但是你几乎100%的确定，哦，这个声音和图像来自同一部电影的同一个时刻，是这个人说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同时看到图像和听到声音的，你的注意力只是在图像和声音，就是这个电视的图像和音响中的声音之间迅速切换。大脑的工作记忆就是这个 working memory 在不断的勤奋组装组装组装。那前几节呢，我们有提到过主要注意力和边缘觉知的区别，这个在一开始我们就有提到。我们大脑对于六个感官的信息处理也是一样的，这些信号来到我们的意识中，要么就是在主要注意力中作为单一的此刻被重点注意和深度分析的对象，要么就是在边缘觉知中可以与其他信息同时存在，同时被大脑粗略地打上标签，但是不会占用太多的计算空间。那说了这么半天，观法，法念住是什么？观法就是不断的有意识的把六个感官获取的信息轮流作为主要注意力对象的过程。比如说，这时候，举一个场景上的例子哈，一个声音响起来，窗外有个婴儿在哭，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不由自主的来到了这个声音上。此时，不管你的关注呼吸有没有断掉，都会在大脑中打上一个声音的标签或者听到的标签。然后呢，这个哭声可能引起了你的联想，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开始去迅速做判断，这个声音信息到底重不重要呢？如果重要， 要不要引起行动呢？那显然，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婴儿是你的，就是你自己的宝宝哭了，那你的大脑就会觉得很重要，你就会在想，他怎么了？这此时需不需要我呢？此时这个想法就成了法念住心的注意力的对象。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一连串的。而如果说这个哭声的信息不重要，那你的注意力可能会重新回到呼吸上，直到下一次转移到其他的感官刺激上。所以整个过程它特别像一个计算机的处理系统，就是这个二叉树模型，对吧？就是 if then 对 if 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的大脑就会输出一个结果，以此往复循环，很有意思。除了拆解六个感官的体验，观察大脑对他们的独立信息处理，观法念住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去观察他们这些就所谓的我们的观察对象的出现、消失和变化。我们在之前的几讲中经常提到，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外在和内在刺激中，不断做出反应。听觉、视觉、触觉、情绪、感受、灵感不断的升起、消失、升起、消失。我们总是以为这是我们自己掌控的结果，其实大部分人就是像动物一样，只是被这些信号不断的刺激，进而引发念头的四个节拍，就是我们上一节讲到的念头的四个节拍，最终付诸行动。一旦我们把自己从本能或者社会训练的反应中解放出来，只是藉由这些现象去观察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就会发现说，不变的只有变化，一切都是来来去去，转瞬即逝的。如果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只是这些变化的不断组合，那又如何定义我呢？我是谁？不断观察事物的出现、消失、发展、变化，以及它们的因果关系，就会知道，我们作为人只是一堆因缘。也就是什么是因缘哈？就是用这个正常人的普通话解释一下，就是我把因缘理解为一种内在或外在的信号的组成。其实呢，没有什么是独立存在的。法这个字，就是让我们去观察种子变成花朵，然后凋零的整个过程，其中是没有独立存在的我的。我是什么？我只是信息交互的过程。这个信息交互的过程是动态的，没有边界，没有明确定义的。我内心的所有思想和认知都离不开周围的环境，也离不开事物运行的自然规律。那么如果理解了，从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我这个概念，那么也就能一定程度上理解无我。什么是佛祖常说的这个无我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和环境不可区分，所以无我不是说没有我或者我的完全的消融，只是说我的定义是相对的，我和环境是无时无刻不能区分的。那这些知识就是藉由冥想获得的直接知识，它不来自于书本或者老师，而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比如说你可能看了很多很多本书，禅宗的书也好，或者是灵性的书也好，他会告诉你无我啊，对吧？就是然后无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呀，然后就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是哪一种这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呀。但是你可能会都会觉得说，我好像懂了，但是我很难做到，我也有的时候觉得我并不是真的懂了。那是因为那是一种间接的知识，你没有真正的去见到这个无我的状态。那只有冥想，只有冥想这种方式能够让你真正的去见到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来自于你自己自身身体的真实的知识，一手知识，而不是谁教给你的。 那既然没有我，也就不需要有执着和控制欲了。好的或不好的事物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去观当下，观现象，观规律。观不是被动的，也不是无为，而是挣脱虚妄的小我去重新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至于有了这种新的角度和方式，你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里的文字能够或者我们这个课程内容能够描述的范围，所以你还是自己去体验吧。那今天的冥想练习呢，就让我们专注于观法。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这次可以尝试着睁开眼睛冥想，眼皮稍稍睁开三分之一，自然地看着自己目光前下方的位置，不要聚焦任何一个具体的物体，只是看着虚空。第一步还是四步准备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再到当下的身体感受，再到与呼吸有关的身体感受，最后到腹部或者鼻腔，通过腹部的升起和回落，感受呼吸的一进一出。第二步，跟随呼吸，被动观察每一轮吸气、升起或呼气、回落的整个过程，像认识新朋友一样的认识他们，在内心标记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或升起、回落、升起、回落，以此往复。第三步，如果发现自己走神了，观察此刻最明显的六种感官觉知中的某一种，也就是观法念住所包含的范围。正面观察后呢，打上一个标签，一次只选择一个对象去观察，不要试图同时观察几个对象，也不要把六种根源信息相互混淆。注意，每次选择一个最主要的对象之后，尝试观察它的开始、变化和结束整个过程。比如说一个念头来了，它是被什么触发的，持续了多久，变得更强烈还是更微弱，又触发了你什么样的情绪或其他的念头，最后它是如何消失的，如何被打破的，其他的五感也是一样。第四，每隔一段时间练习检查 check in， 便利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大脑觉。注意在触觉中，先去检查身体与环境的各个接触点，身体与身体的接触点，比如手与脚、腿与腿、眼皮、嘴唇，这些都是接触点。再去检查身体内部的体感，比如气流的流动、液体的流动、骨骼与皮肤的接触、重力、压力。那在大脑觉中，尤其检查念头与念头的关联，是什么六感信息触发了这个念头，念头引起了怎样的冲动，最终它是如何消失的。注意不要丢下关于念头的念头，比如说你对自己现在冥想状态的评判，这是特别经常发生的。在冥想结束之后，打开口袋冥想小程序，在第四大类的标签中选择这一次冥想中你用到过的标签。你还可以自由地写下任何你认为值得记忆和感受的一些细节，越具体对你未来的进步就越有帮助。好了，那这一讲的内容有点多，希望你可以有一些启发，也可以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下次再见。